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结束了按章按节查考以赛亚书，并仔细地讲到神的国给全宇宙带来祝福。这次我们开始研读耶利米书，我们将从这卷书看到神选择一个勉强而为的器皿来完成神的工作。好，现在呢，请查克老师查考耶利米书第一章，从第一节看起。这里讲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又开始来查考旧约的耶利米书了。愿圣灵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话语中的奇妙。在以赛亚去世大约60年后，神呼召耶利米。我觉得神呼召他做的事情啊，非常艰难。从来没有人为主做过这么难做的事。耶利米要守望犹大国的灭亡，就是说啊，他要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多次被攻击，遭到剥夺，经历大变动，以致最后要败亡了，并且呢，自己的同胞被掳到巴比伦去。他的使命啊，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就是说啊，百姓呢不会听他的劝告，他们呢不会改变心意的，他们早已经抱定了主意，要背逆神，一意孤行。所以啊，他们就注定要灭亡。然而由于神是信实的，他不断地警告百姓，直到他们最终被掳到巴比伦去。即使在被掳之后呢，神也没有停止对他们说话。神安排了但以理和以西结继续向百姓见证他。但是呢，耶利米的服事注定要失败，无法将以色列民的心带回来，与神恢复属灵的关系。以色列人的灵性在走下坡路。到了耶利米蒙召出来服侍的这个时刻，他们的情况呢依然毫无改善。耶利米呢只得亲眼看着他们掩耳不听他的警戒，以致最终呢落得被掳的下场。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说，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除了耶利米呢，还有一个大祭司呢，叫做希勒家，但他呢不是耶利米的父亲。尽管耶利米还是个祭司，来自亚拿突城，这表示他是哥辖族的后代，属于利未支派的哥辖族。已经被解除大祭司的职分，因此呢，耶利米的父亲希勒家并不是那位大祭司希勒家。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约西亚基本上是一位好王，他登基的时候才8岁，在作王呢初期呢因为他才8岁嘛，很年幼，所以呢只是个傀儡但是呢有人执政摄政辅助他做王。第5年的时候他就推行了属灵改革。当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约西亚王的属灵改革在全国呢进行的很有成效。民间呢除掉了大多数的拜巴利的祭坛和柱像，以及在高地拜偶像的丘坛，以色列百姓呢 就是在那些个地方拜假神的。尽管如此呢，偶像仍然在他们的心中。虽然在表面上进行了一些属灵的改革，但是他们的心里还是没有完全转向神。这只是一次的外在的复兴。因为有一位近前的王在推动这个属灵的改革而已。但是当约西亚王一死，犹大国呢立刻又恢复了拜偶像的生活。这说明他们心中呢并没有真正的归向神，只是表面进行了改革，这是为了让王高兴。他们推行的属灵改革呢只是外在的，而不是发自于内心。所以即使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利米已经警告百姓不可以继续拜偶像。约西亚当政的时候，他们重建了圣殿的敬拜，但是神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着话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神说，我已经离弃了他们。因此在约西亚王年间，耶利米这样做呢并没有遭到逼迫。可是一旦约西亚死后，约雅敬登基做王，他就开始逼迫耶利米，有好几次想置他于死地，还把他关到了地牢里。到了西底家做王的时候，情况也一样。耶利米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监牢中度过的，因此呢他列出了这三位国王的名字。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三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西底家呢是末代皇帝，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在同一段时期另外呢还有两位国王，就是约哈斯和约雅金，他们在位的时间都很短，只有三个月时间。这段期间呢，耶利米也在说预言，但是因为他们在位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耶利米在列出君王名单的时候没有提到他们。也可能在约哈斯和约雅金执政的那一段特殊时间里面呢，神呢没有向耶利米说话，所以他没有把他们记下来。这里呢记下了这三位君王。事实上呢，约西亚掌权达到31年之久，那么约雅敬在位呢是11年，西底家在位呢也是11年。西底家最后被尼布甲尼撒俘虏，剜了他的双眼，用铜链把他锁起来，带到了巴比伦。耶利米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尼布甲尼撒让他自己选择或者留在耶路撒冷，或者前往巴比伦。那么耶利米呢当时被控为叛国者，因为他有一部分预言说，你们向巴比伦人投降吧，他们会来掳掠你们，最好投降吧，免得被他们完全毁灭。所以呢他就被控为叛国贼，而被关进了监狱里。百姓以为他和巴比伦人是勾结的，但是呢尼布甲尼撒看到耶利米是个真正的先知，而敬重他欢迎他到巴比伦去。但是呢耶利米是非常爱国的，他选择留在耶路撒冷效忠基大利的管制，直到他被那些个恶人呢杀害了。可以说呢他是被绑架到埃及的。当时呢耶利米还是想留在耶路撒冷，但是当时百姓因为反叛尼布甲尼撒所立的省长基大利，他们害怕尼布甲尼撒来把他们完全消灭，他们就逃到埃及，并且呢带着耶利米和他们同去。关于耶利米的结局有很多不同的传说、谣传和猜测。其中的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耶利米呢 带走了圣殿的约柜，藏在某处。目前呢，有些圣经的外典对于耶利米把约柜藏在某处的说法做了一些相关的论述。也有故事说啊，他带走了其中一个年轻的王子，并且呢护卫到了埃及。还有些传言是由英籍的以色列人所发表的。他们声称杨格鲁塞克逊人呢就是以色列的支派。他们说啊，耶利米将王子带到了英国，并且呢在那里登基做王。而今天的英国女王和查理斯王子呢就是大卫子孙的直系后代。他们声称是神信守了他给大卫王的应许，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而且呢那里是世界上唯一仍然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他们就是直系后代。所以呢有人用冗长的废话来追溯他们的家系渊源，他们想来证明 Anglo-Saxon 人、英国人、苏格兰人、丹麦人等等，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有种族的关系。他们说丹就是丹，和丹麦两个字啊字音相近，英文的词为 ish， ish， 在希伯来语中呢就是人的意思。丹麦人 Danish， 就是蛋的人嘛，属蛋的支派嘛。丹麦人是属蛋的支派。British 英国人在英文中呢也有同样的词尾 ish， 这证明他们就是以色列失落的支派。他们看来是愚蠢的忽略了许多事实，当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说法了。他们的说法呢，大部分是来自于幻想和希望，而不是根据实际的历史记录。不过呢，这些是与耶利米的有关部分传说，一般认为呢，他最后是在尼罗河某处的岸边，某一个支流那里被处死的。但是圣经对这件事呢，只字未提，所以呢，我们也不要胡乱的猜测。圣经没有记载的，就别去瞎猜。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和第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今天人类对于生命开始的时间提出了很多问题，尤其是我们要面对堕胎的问题。我想呢，神在这里对耶利米说的话意义重大。神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呢，并不是在我们出生以后才决定的。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在起初就已经定了，是在时间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神在这里对耶利米所说的话也同样会对我们每个人说，在你还没有在母腹中成形之前，我就认识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要你成就我在你生命中安排的目的和计划。对我来说呢，重要的是我必须要去发掘神为我的生命所定的计划，进而与神配合，因为我的命运神早已经定好了。圣经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早就定好了我们一生的计划，并且在我们出生之后，在我们生命中做工，预备我们完成他要我们做的善功。因此我们是他的工作，今天神就在我们当中做工。使徒保罗说，他从母腹中就被分别为圣， 神从一开始就在我生命里做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我敢肯定，我们回顾自己的过去，都能够看到神的手从一开始就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在预备我们，好让我们成就他的工作。在这里呢，神跟耶利米谈到他未出生时的情况。第六节，我就说，耶利米回应神，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你计算一下耶利米做先知的年日呢，从他被掳之后还活着到后来下埃及的日子，可以推算他蒙召的时候年纪的大概是17岁到25岁之间。17岁到25岁呢是一般的估计。你想象一下，神对一个17岁的少年人说，你未出生时我已认识你，分别你为圣，现在我打发你去与国家主席说话啊，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相信你的反应会和耶利米一样，主啊，我是年幼的，怎么会是我呢？这里呢，希伯来语原文意思是，我只是一个少年，通常指的是少年人。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看来呢，神呼召一个人去做某件事工的时候，这个人呢总是觉得自己无法完成神的使命。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人们都因为看见自己的无能，就想推脱神的差遣。但是呢，实际上神不是在寻找天才，寻找能干的人，神只是在寻找愿意的人。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天才出去服侍，而是呢依靠主与圣灵的大能。因此呢，神对耶利米说，不要说我是年幼的，不要说我不能做，不要说我只是个孩子。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撒母耳对扫罗说，神立你做以色列人的君王。当时扫罗也是说，啊，不不，你一定是弄错了。许多时候呢，神感动我们为他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主啊，大概是弄错了吧，会不会是天使弄错了地址了，他找错了人了，传错了口讯了，主啊，不是我。然而恰恰就是我们自觉无能，才是合乎神使用的条件。因为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不是看上了我们的才干，他呢只不过是找一个管道，一个器皿，一个让他能够通过我们完成他的工作。我要觉得我自己无能为力，才能够让我更愿意顺服他。如果我想了，啊，主啊，就是我，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好久了，我现在就去做啊，那神呢还得花一段时间来使我降服于他，让我认识到自己是一无所能的，这样才合乎主用，让主通过我去做他要做的事。在神呼召我们去服侍的每件事工上，我们都得要有这种感觉，说我没有足够的装备，主啊，我是谁呢？在第八节，神说，你不要惧怕他们。 这个少年人呢要出去宣告这些事情，百姓听了会发怒，向他瞪眼，咬牙切齿，露出不满的表情啊，各种生气的面孔会在他的眼前出现，因为很难接受他的话呀。但是神说不要怕他们生气的脸孔。第八节，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亲自安慰先知说，不要怕他们对你的态度，因为我与你同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九和第十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你想象一下，神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说，看哪，我按手在你身上，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啊，是我吗？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十节下面就是他的工作。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哇，这是多么艰难的事啊。好，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弟兄姐妹，希望您呢能够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或者意见。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给我也可以。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去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必定赐我们能力去行。下次查克老师会继续谈这个话题，请到时再来收听。这次的来信是关于复活节，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复活节本来呢，原本是一个异教的节目吗？基督徒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在复活节玩寻找鸡蛋的游戏吗？
复活节呢，是出自于异教的习俗，这是确实的。可不幸的是，英文钦定本圣经的确指出复活节这个词，但是这并不是希腊原文的正确的翻译。教会呢沿袭了犹太人的逾越节传统，当然呢这实际上呢是与春分有关联的，因为啊春分时节白天比较长，植物青草也长得快，树木翠绿，繁花盛开，一片生机勃勃。所以呢异教徒呢就在这个节期就庆祝大自然呢新生命复苏。也可能呢神选择了这个时节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呢在耶稣基督里获得新生命。我呢确实相信我们要小心的教导自己的孩子，不要强调什么复活兔子啊，复活彩蛋之类的。你知道鸡蛋代表生命的延续，鸡蛋孵化出来表示新生命的诞生，这当然具有异教的渊源。当然了，兔子就不会下蛋了。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怎么把兔子跟耶稣的复活扯上了关系，这绝对是没有关系的。还有啊，我也想不通圣诞节的由来怎么也跟异教的习俗有关呢？我们一直在跟随异教的传统，我们必须在耶稣的复活日强调主的复活，而不要在那个时候去把异教的庆祝方式发扬光大了。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弟兄姐妹，下次查克老师呢仍旧分享有关先知耶利米的蒙召经过，请记得下次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